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世界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生变化，但是其实随着时代的演进呢，我们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和建筑物的崛起。然而那些无法跟上时代脚步的大厦，往往逐渐会被废弃或者被别人淘汰掉。那这些废弃大厦可能会迎来怎么样的命运，我们可想而知哦。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随着这些废弃大厦的一个增多，我们不仅会浪费国家资源，还在耗尽国家的这个宝贵土地，尤其是在一些土地有限的地区。那这个小时 TFM IRC 呢，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了爱国者协会的主席拿督刘邦亨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早安，拿督刘邦亨博士。
早安 Elena， 你好。
刘邦亨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废弃大厦到底是谁的责任呢？是发展商还是政府应该承担？
好，废弃的建筑物其实在我们古建方面很多，
对啊，
在全国里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国家里面也越来越多。谢谢你这个问题，这个责任到底是谁呢？
对啊，
很多人都说是政府，我觉得不只是政府，最重要的是发展商跟那个物主。比如说发展商他在发展的时候，他忽然间资金不够，不能够继续的再建下去，这些废弃的建筑物就放在那边，这是谁的责任？我等一下会回答。另一方面，比如说发展商建筑物已经建好了，已经卖出去了，有买家了，有物主了，但是因着物主又把这间屋子卖掉，因为没有人住也没有人租，就是放在那边，就好像这个来养苍蝇跟蚊子，那是谁的责任？这样的话，责任是落在物主方面。因为物主屋子买了，一定要去装修它，一进去就保养它，保持它，有一个美貌的外向，内向与外向，这非常重要。那是说发展商做到一半，资金不够，那是谁的错？这是发展商的错。为什么他们要建这些做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没有去预算基金的来源？另一方面是有关政府有关当局，房屋部也有责任，跟那个市议会更有责任。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批准这些房屋的时候，这个整个 project 的时候没有去查看他有没有基金能够把这个 project 做完，就随便就批准给他们了。所以发展商这个建筑物做到一半不能够做下去，最大的原因是在发展商上面。那政府呢，一定要有一些的规则，一些的法律来控制这些发展商继续建造这些建筑物。
好，明白明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依然有拿督刘邦亨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废弃大厦会引发哪些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呢？要你留守着陪伴这里的 TFM。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欢迎回来这个小时。这个小时依然有拿督刘邦亨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废弃大厦。那我们刚才聊完了废弃大厦到底是谁的责任哦？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要问一下拿督刘邦亨博士，废弃大厦呢会引发哪一些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呢？
第一方面，废弃的建筑物户因为没有人去管理啊，我本人是读罪案学的，那个废弃的建筑物会引起罪案活动，他们罪案分子增加他们的活动，因为那边他们可以做他们的窝，可以做他们的总部，来做他们所要做的非法的活动，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废弃的建筑物在环境上来说就很不清洁了，很不整齐了。比如说我本人是住在飞机场路，那是飞机场路有很多这样废弃的建筑物的话，这些废弃的建筑物不止难看，而且有会积水，积水的话你知道了，就产生到很多的疾病。那另一方面是这个卫生的压力，还有呢经济衰退。比如说我是外地来的，马来西亚现在有主推 MM2M 的吗？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对，
他们来看了这个， 哎呀，这么多废弃的建筑物，他们就不要来了。所以这对国家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确实。
虽然一个发展商或是一个买家，屋子没有照顾放在那边的话，不止影响到我们城市，好像古晋就影响到古晋城市，西部美里就影响到西部美里的整个城市的美观。那另一方面呢，当然了，那个市议会的收入就减少了，因为他想废弃的建筑物没有还税了嘛，
是。
那这个就减少了。另一方面，我们就缺少机会来发展，继续发展我们这个漂亮的砂劳越，或者漂亮的马来西亚，我们的家，因为我们是出生在砂劳越，是在马来西亚，所以砂劳越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园做得美美的，好让砂劳越是在全马最美的一个地方，减除废弃的建筑物。
OK， 明白。所以其实废弃大厦所会引起的这些社会啊、经济还有环境问题呢，真的是不可以忽视的，而且也非常的明显。刚才呢，杜刘邦和博士呢也一一跟我们解释了，就希望大家呢，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部门或者单位啊，能够赶紧的采取一些行动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就针对这些废弃大厦呢，刘邦和博士就会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些相关部门或者单位是可以采取措施来减少这些废弃大厦的情况。要你留守着，陪伴着你的 TFM。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针对这些废弃大厦，拿督刘邦和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有哪一些相关的部门或者单位可以采取措施，以减少这些废弃大厦的情况呢？
第一，房屋发展局，当他们还没批准这些建筑物之前，一定要做详细的考察。
是。
第二，地方议会，就好像我们古晋有DBKU 啦，南市有 MBKS 啦，他们还没批准他们这个建筑物蓝图之前，要做详细的考察，是否这些建筑商有能力把这些建筑物完成呢？这个很重要。一方面，银行还没借钱给人买任何建筑物之前，要去查一下这个人的基金的底呀、的英文是说 the root of his finance， 到底这个人有足够的基金、足够的收入还每个月的这个 hire purchase 吗？政府部门、地方议会跟银行，若是这些都做得非常完整的话，我觉得我们废弃的建筑物会越来越少。不用说有人要做建筑物了，马上批准给他们。因为有时候说我们主催发展，但是发展也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嘛，
对，
遵守国家的程序来做，也要定期维持工作，我们的城市才会美啊。
确实确实，而且
我个人有一个经历，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是住在明丹哦，我的乡村里面呢有1000多个人，有些建筑物是废弃的建筑物，每次我们经过那边的时候很臭哦，为什么他们把没有用的东西都就丢在那边，死去的动物又丢在那边，很臭哦。目前我们是住在城市的，但是我的根是农村人，我们是住在城市，我住了很久了。所以那是有些空气不大新鲜的话，会影响起很多疾病，气喘病啊、伤风啊、肺不舒服啊这样的传染病。所以废弃的建筑物最好啦，尽量把那个废弃的大厦减为零。
对，
这样的话，我们国家是个发展的国家了。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砂劳越是一个发展的地方，很繁荣的地方，但是废弃的建筑物越来越多，这就影响到我们的砂劳越这个我们美丽家的印象，给外国人的印象，这是我个人的思想啊。
对，其实而且也是会浪费国家的资源嘛。因为刚才拿督刘邦和博士也是有提到，如果那些相关的部门啊，或者是单位真的 都有去好好的去做一些筛检检查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些废弃大厦的出现。那如果真的是可以像拿督刘邦亨博士所提到的，真的是把这个废弃大厦的数量呢减为零，那是最好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能够帮忙我们的国家去减少这个国债嘛。因为如果我们都已经没有好好的去善用我们国家原本有的这个资源，那其实我们就等于是在耗尽了我们这些宝贵的土地了。就好像回归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样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针对这个课题，废弃大厦等等的这些情况呢，那督刘邦亨博士，你有什么想要做最后的呼吁或补充吗？
没有啦，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安全。
而且因为很多时候刚才就提到嘛，废弃大厦就会引起很多的这些社会问题啦，犯罪率增加啦，所以如果一个家园是适合人来居住的话呢，自然而然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去推动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既然在古晋、在砂拉越、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废弃的建筑物，那我们要怎么办？有什么答案？
是，
我个人建议政府房屋部把这些建筑物买过来，装修了之后卖给老百姓，这样我们的经济不是就可以一直往上爬，做得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漂亮。
嗯，明白明白。在最后这个补充呢，拿督刘邦亨博士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哦，那就是希望相关的部门或者单位，尤其是政府啊，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吧。我觉得就是把这些废弃的大厦，如果真的是没有人来承担的话呢，就是可以把它去进行装修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再卖给我们这些人民，也许对于这个经济发展来说呢，都有一大好处哦。所以今天希望通过这个访问呢，让我们更加重视废弃大厦这个课题。也非常谢谢拿督刘邦亨博士的这个分析，谢谢你。
好，谢谢你。